一共停了两次的主日哈，啊，有一次风雪真的是很大，另外有一次我就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来了之后说，哎，这个风雪不太大，那怎么停下来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很认真祷告，看看无论如何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真的继续到神面前来敬拜哈。那啊，想问一下大家，你昨天是几点睡哈？那个刚刚那个谁啊，啊，彩君说，彩君大概在楼下。彩君说，晚上睡不着，因为想看看到底有没有雪哦。然后我们家的那个我们家那个停车亭很大，所以就有扫雪车进来，空空哦，很大声。然后一看表，3点钟，然后呢所以大概5点钟就醒了哈。呀，不过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哈，让我们有一颗心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他。那今天呢，我们想看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如何跟相近的文化传福音哈。那想到相近的文化，你可能会想很多不同的重点哈。那这里圣经上这里所讲的是撒玛利亚人相近的文化哈。那相近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血缘有点相近，地理相近，文化也有点相近。那我在思考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想到说，那应用在我们中间，我们相近的文化是什么？那我后来就想到一个很大家比较常常碰到的一个例子，我们从今天可能稍微拿这个对象呢来模拟这整个怎么样跟相近的文化传福音哈。所以今天我们想模拟的对象呢，其实就在我们旁边，就是我们的同学朋友，或者是你们的孩子，我们叫 ABC。 跟 ABC 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上是一个相近文化的传福音的方式。那我们在座呢特别是年长的，你对你的孩子、孙子、孙女呢其实那种传福音的困难度呢，我想你们大家都有经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拿这个怎么样跟一个 ABC 传福音呢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就来往这个方向去想。好，那在往下看的经文之前呢，我们想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谢谢主，因为像今天下雪的每一块雪呢，就像约伯记所讲的，都是从你的血库所搬出来的。主，每一块雪也代表了你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比雪更白。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智慧我们在很多传福音的对象里面呢，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有很多需要改变，否则我们真的很难像，不要说跟我们相异的文化，连跟我们相近的文化，我们都发现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好引导我们来认识你，好引导我们来带领别人来认识你。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次，其实不是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一次有一个人来问我，他说不过我在往下讲之前呢，我们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不算 ABC， 有两个比较靠近 ABC， 一个是 Glory， 一个是 David Chan， 但是他也是6岁以后才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就今天就不算你是 ABC。 那就是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谈说，跟 ABC 谈恋爱好像很困难的，他的背景也是跟我们比较一样，就从国外年龄比较大之后移民到美国来。那他就说，我尝试着要跟他们接触，尝试要跟他们谈深入一点，但是呢每一次大家一起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 ABC 跟 ABC 会集结在一起，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很难打进他圈子，更不用说我可以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我想在很多相近文化里面，这个是我们很蛮普遍的一个经验。那请问如果是你 因为我们今天后面所讲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让你自己去想一下，如果我是碰到一个跟我文化有点相近但是不同的时候，我到底用什么方式来传福音。那当一个人虽然讲的这个问题不是传福音的问题，他讲的是说我怎么样跟人另外一个一个 OBC 在 国外出生的，我怎样 跟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只是讲这样子而已。那我在想说，哎呀，这个怎么回答呢？因为我知道当然困难度是不是有的，我就想到说啊，对，我想到了，我想到就是说我们中间呢虽然刚刚讲说 Glory 跟 David Chen 不是 ABC， 但是毕竟也是在美国长大，我就想到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了。那我就提到说，那像 Glory 这样的背景，他来到我们国语堂的时候，我都记得很清楚，四年前他虽然他是在一个，他以前也在国语教会聚会，所以他来到一个地方，他好像是很熟悉的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美国文化会重一点，然后去要整个加入这个堂会的时候呢他就，我就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讲到他怎么样的困难，包括在唱诗歌在听诗歌的时候，事实上都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就跟那个朋友讲说，如果一个靠近文化的 ABC 要进国语堂他都会感受到很大的困难，那你一个所谓 OBC 要想跟一个 ABC 建立关系，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困难度是蛮像的，这困难度是蛮像的。所以在我们就拿这个东西来当例子，那我们刚刚讲说什么是相近的文化，我们刚刚讲说从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是地理接近，宗教类似，血缘靠近。但是呢在历史上呢，撒玛利亚人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呢，其实跟犹太人呢，他们是有甚至还有政治上的这个仇恨在这个里面。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呢，你会看到讲一句话，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彼此没有来往。所以当每一次我们跟我们自己孩子跟我们同事 ABC background 的时候呢我们想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那个困难度在这里，耶稣想传福音给撒玛利亚妇人，那困难度事实上是蛮接近的。那我们就很好奇耶稣用什么方式来跟相近的文化传福音呢？再从第四章里面呢，我们可以从看到耶稣大概用三个段落，三个阶段来突破相近文化的方式，然后来传福音给他们。他分别是初步的接触，第三节到第九节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然后呢第十节到十四节呢，耶稣就开始介绍他自己是谁，然后第十五节呢到十九节呢，他就慢慢的带领对方来认识他们自己是谁，然后最后一个呢，耶稣才带领对方来认识真神。所以耶稣用这四个阶段呢来传福音给相近文化呢是很有意思的。所以第一个阶段初步接触呢，因为那个背景是他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所以耶稣呢事实上是我想跟你做朋友。然后第二阶段呢，介绍自己的时候，耶稣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想让你认识我是谁。当我们带领对方让他认识他自己的时候呢，我想让你认识你是谁。当我们带领对方来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带领对方来认识真神。然后在四个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耶稣第一个动作呢，他是先找到最基本的共通点。所以耶稣呢就很简单的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讲说请你给我水喝。那这是表面的，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来这边到井边要取水，耶稣这边也口渴，所以他就跟他问说请你给我水喝，先找到一个共通点。 这共通点是口渴，是渴慕水，是一个生理的需要。但是耶稣这个切入点呢，你就会看到后面他讲的内容其实都是绕着水作为一个共通点的一个单位。这个表面的共通点呢，后面耶稣就要带出深入他的心灵的共通点，就是带出他内心的饥渴、渴慕爱、心灵的需要。当我们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呢，我们觉得我们跟 ABC 呢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可能有时候有些文化比较相近，有时候这个有一些可以切入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呢，你仔细再看哈，当耶稣要传福音给一个相近文化的人的时候呢，耶稣当然是人，也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是呢，当我们把自己放在耶稣的角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相近文化呢，原来呢，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自己，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文化呢跨越到福音里面来，然后我才有办法带领对方呢跨越对方的文化呢带到福音里面来，然后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个福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事实上我需要先跟随耶稣，然后先把在我自己的文化生命里面呢先破碎掉，然后我才能带领别人呢从他的文化生命中破碎，然后一起走进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里面。撒玛利亚妇人呢，当耶稣初步接触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会感觉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族群哈。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她第一个，她是血缘上很可能她是混血儿，这个混血的原因在历史上就是因为有一些外邦的国家把北国灭了，所以他们事实上用移民的政策把别的国家的人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所以有很多混血的方式，所以这个呢在犹太人呢被认为是不圣洁的一个外邦民族，所以第一个点呢就是犹太人就很排斥他们是混血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在宗教上呢，撒玛利亚妇人因为不愿意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呢，所以在犹太教呢就看他们是不圣洁的，他们觉得没有可以做共通点的一个朋友，所以而且他们看他们是不可以接触，而且是污染的。第三个，性别上呢，在犹太人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呢，其实他们不随便跟一个妇人来沟通的。然后第四个呢，从经文里面呢，有的解经家就推测呢，这样这个妇人可能犯了一些淫乱的罪。所以从外表上看，撒玛利亚妇人呢，她是一个很特殊、很被边缘化的一个族群啊。我们现在用现在的术语叫做弱势团体。但是有一个解经家呢，我觉得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越仔细看哈，撒玛利亚妇人她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呢，撒玛利亚妇人其实不是一个特殊被边缘化的一个人而已。我们试着问自己，在撒玛利亚妇人她成长的过程她是一个被社会拒绝的人，她不仅被犹太人拒绝，她也被撒玛利亚人自己的社会所拒绝。当一个人他被社会拒绝的时候呢，他越是渴慕一个长远真实的关系，所以他不是代表一个单一的族类，他却是一个跨越时空，几乎是所有人类的缩影。然后我们在人群里面，我们问自己，我们有谁没有经历过被歧视、被拒绝、被忽略、被抛弃、被伤害呢？那我们通常又是用什么样角度去看别人被歧视的经历呢？我们是否看出对方通常是我们所经历的导引或者缩影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整个第四章，我们会问说，耶稣的怜悯到底有多深？我们从耶稣所领受的怜悯又有多深？如果我们看得出人之间的这个共通点，心灵的这个渴慕的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的文化和他的文化跟我们的隔阂呢，就彼此就开始突破了。我们就慢慢看到这些所谓不同文化的隔阂下面呢，我们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都是被神的灵所塑造。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呢，隔离了神的灵跟神的形象。其实所谓我们文化会相似呢，原因就是因为罪对神的形象一个扭曲。那什么叫渴慕神呢？我们就是渴慕回到神所创造起初的神形象，然后让神的灵把一切文化的隔阂呢都把它打碎，然后让神的灵充满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初步接触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谁是我们身边被忽略、被排斥、被压抑，而且是跟我们文化相近的人呢？我们自己又怎么看他呢？我们需要自己有多少的改变，跨越出我们的文化，然后进到福音里面，我们才有正确的一个福音态度去传福音给他们呢？这是第一阶段初步的接触。耶稣想这个跟撒玛利亚人做朋友。第二阶段，耶稣开始介绍自己，我想让你认识我自己是谁。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的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来找他，他也必找给你了。耶稣在讲说他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啊。最近我们现代人对免费礼物，现代人恐怕比较不大想要免费礼物。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打来 ，Hello， 啊，我是 T-Mobile 啊，我说要干什么？他说啊，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啊，现在是感恩节，你喜欢吗？我听完之后，我就第一个怀疑就是说这个礼物是不是真实的？我说啊，谢谢你，我现在很忙，我不要你这个礼物。现在社会说要给你一个免费礼物，其实你会有顾忌、有担心的。那耶稣在后面的那个经文里面，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我能够提供永远满足你心灵的礼物，你愿意要吗？”初步的接触，介绍自己，然后再过来呢，耶稣就开始介绍，来带领对方来认识自己。我想让你认识你是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当他觉得其实耶稣这个礼物是蛮好的，我也不用打水，那请你把这个你所要赐给我永远不会渴的水赐给我吧。那耶稣就突然就蹦一句说，你叫你的丈夫也来吧。那这个妇人呢就开始防卫了，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你这一位呢并不是你的丈夫。在这个字里行间呢，耶稣事实上在问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你是谁吗？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是否能够满足你呢？过去五个丈夫是否满足过你呢？你现在的关系为何不是个丈夫呢？你满意现在的关系吗？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呢，当我们无论我们是预备传福音给别人，或者是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这个圣经本身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心灵没有被满足的人吗？我们愿意承认吗？在这个字里行间，我们用一个传福音的角度，如果对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样传福音给他？我们用一个耶稣的口吻来尝试哈。你过去对人的惧怕，其实是来自你一生努力证明你价值的骄傲。你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安息，一直不断的在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但是你被自己还有许多人伤害，一直都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你越来越找不到生命的价值，你想要逃避这个充满人际关系的世界，你把自己藏了起来，但是你的孤单又催逼你去寻找爱，一次又一次伤透了你的心，一次又一次你再进躲进孤独的城堡， 你想敬拜神，但是撒玛利亚的神却又让你就觉得你离你好远，神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更空虚的谎言，看不到摸不到，失望不信任充满你的心，哀伤成为你最陶醉的朋友。只有在忧伤里，你暂时或许安静下来，但是这种安静也是一种奢求。所以在你的人生里面，像一场沙漠的旷野，渴死了却找不到一滴水可以止渴。我们在跟相近文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仅只是看到他外表的需要，我们也可以跟他谈到他心里面的一个状况。我们刚刚讲初步接触，介绍自己，带领对方来认识自己，那这个东西怎么应用在对一个 ABC 的身上呢？我现在应用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爸爸跟他的孩子这样讲话：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How's your day? 那个孩子就说 Not very good, 马马虎虎。然后 How's your friend doing? 哎，你们哥们好吗？ Don't mention about them,甭提他们了，对不起，后来就不用英文了，我们在谈那个对话。你怎么看你学校的人际关系呢？你觉得你现在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这孩子说，我一开始就觉得同学的关系是最重要，所以我很拼命的取悦别人，要成为全校最受欢迎的孩子。但是我得到很多人的称赞欣赏之后，我就发现这些不能真正的满足我，我只是在欺骗自己。我以为有了这些我就会快乐，但是美国文化实在太肤浅了，我觉得内心好虚空，好无聊，好难受。这个爸爸就对这个孩子问：你觉得谁对你最好、最稳定、最贴心？孩子回答：老爸，我知道你要我回答就是你，但是你但是呢，你在我们面前呢也是很不完全的，你呀、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起伏不定，我不能昧着自己良心欺骗自己。老爸就回答：谁说要你说谎的？我当然不完全，但是你在我的不完全里面，你看见了什么？这个孩子这样回答：你说的对，你有时候叫我很惊讶，你的反应有时候不像你平常的自己，有时候你很有耐心，竟然饶恕我很大的过犯，你那样平静安稳，害我以为你不愿意责备我就是不爱我。我知道神在你的里面等候我的悔改。老爸就跟他问：你能够找到比这个更稳定的爱吗？孩子回答说：不能，我知道这不是你，而是神在你里面。这个当我们刚刚讲初步接触，介绍自己，带领对方认识自己之后呢，在下个阶段耶稣就带领撒玛利亚妇人来认识真神。撒玛利亚人问了一句：我祖宗所敬拜的神为什么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这是神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那耶稣后面的对话就是：你知道你最渴慕的到底是什么吗？你看清楚你被你自己的文化所蒙蔽的一些假神的面目吗？你一起来领受真实神的一个全源吧。当我们在读这个话语的时候，这个特别这段话说：我用心灵和诚实，那个意思就是我真实的用我的灵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一句话，不仅是撒玛利亚人在问，我们自己也要问：我现在满足跟神的关系吗？如果我不能满足，到底是神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当你碰到这样对象的时候，你会跟这样的对象的撒玛利亚人，你会跟他怎么对话呢？我们现在也来继续模拟一下，耶稣会跟撒玛利亚人怎么对话。我现在知道你的真实需要，你真的需要不是一个更虚空的谎言， 不是第六个丈夫，更不是这井里面的水，这些都不够，这些都没办法止住你内心最深的饥渴。但最凄惨的是，你们撒玛利亚妇人所敬拜的神根本不是你的解答，只是更深的深渊而已。我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当你听我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人的模样的限制，但是你也知道我能够超越时空限制。我深知你一切所行，你到哪里去躲避我的灵，你到哪里去躲避我的面。你若说你的人生的黑暗遮蔽了你一切的一切，黑暗也不能遮蔽我对你的关心。人生的黑暗对我来讲都是光明的启动器。今天你将你的心敞开，有一天你会看见我愿意为你破碎的心完全破碎牺牲在你面前，好叫你的心可以完全愈合，领受那最刚强丰盛的心灵。你会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温柔刚强的心灵。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我对你这样心碎的爱。一切人间的悲欢离合都要过去，我对你的爱就要永远长存。你要被这个灵所充满，你的喜乐要到永远，进入一个永远光明的生命。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看见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接触呢，不仅只是话语的接触，而是超越时空的一个灵的接触点。那这样的方式怎么应用在对一个 ABC 传福音的身上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对话我们再延续下去哈。一个父亲对孩子怎么对话？父亲这样说：你觉得神为什么那样耐心在等候你的回转呢？甚至有时候神为了等你等到心碎忧伤，而我做父亲的也跟着神一起为你的悖逆哭泣哀伤。这孩子回答：我想我有一天，我的孩子也会希望我像你跟神一样那样对待他们的顶撞。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很难了解为什么神有这样深的爱心，到底他为何而来。父亲这样回答：你答对了一半，神希望我们都像他那样有耐心，所以他知道只有一个方式可以改变我们刚硬的心，就是他谦卑下来变成一个人，让我们刚硬的心把他的心彻底的粉碎掉，他的身体也为我们完全的粉碎牺牲。当我们看见清楚有一个人愿意为我们这样完全破碎的时候，我这颗心才会完全破碎下来。当看到我们自己刚硬伤人的那一面，当我们的心愿意继续追随这位为我们破碎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丰盛起来。因为在主跟我们的破碎中，我们终于看见主耶稣那个丰盛刚强不变的爱。神的爱刚强到可以容纳全世界破碎的人，我们原本狭小的心却因着主的破碎长大起来，我们破碎的心被主的爱一片片愈合起来，渐渐可以容纳以前接纳不了的人，我们的心内心的世界渐渐扩大开来。这父亲就突然问孩子一句话：你记得那一天整天伤透你心的同学吗？这孩子这样回答：我记得啊，我那同学呢，我整天被他气得难受死了。这父亲这样回答：当你不愿意为你的同学破碎的时候，你被气疯了，变成一个很小气的人。但是当你领受主为你破碎的生命的时候，用破碎的生命去理解你的同学，无论你的同学是否理解，你的心已经变大了。神一直在呼召我们成为一个能够领受破碎的爱，领受破碎与爱，也愿意付出破碎与爱的一个生命，就是要我们 越来越像他，帮助我们用心灵的诚实去爱他的时候，就是敬拜他，活出他的荣耀，让我们的心灵完全向神敞开，神的灵就完全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成为世界最喜乐的人。这孩子开始回答，我懂了，原来你不责备我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破碎的，但是神的丰盛刚强却充满了你，所以你可以很温柔，你可以很平静，也很能够饶恕我。但是当你的心没有被主破碎的时候，一个做父亲的心没有主的刚强丰盛的时候，就会充满父亲的骄傲，我做孩子的心就刚硬起来，我们就顶在一起。但是感谢主的怜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顶得太久，神借着我们不同的恩典继续破碎我们，好让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所以我们现在才能这样安静的说话。这老爸就说，你为什么老是把我的招数一下就学走，难怪你的同学老是找你做解疑。然后这个对话，我想你都知道，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如何传福音给相近文化的一个对话。初步的接触，介绍自己，把对方带来认识他自己，把对方带来认识真神，结果就造成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见这个妇人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但是当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蛮能够代表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子来带这个妇人。这个故事呢，我们可能有中间有人听过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公司，他发现坐在后面的那个同事呢，好像很黏老婆的一个男人，他每天呢动不动就 QQ 就 message 就 text 给他老婆。他这样讲，老婆啊，今天我要吃三杯鸡哦，那蓝色的衬衫烫好了吗？明天警报要穿的哦。然后我就在旁边观察他，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工作上没有特别的表现，但是他家庭生活应该经营得很成功吧。我在想他老婆应该是贤妻良母哦。但是呢，我心里面想，这简直就是被一个宠坏的男人。从他打电话的表情呢，我看他老婆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所以我就笑他说，哎呀，前辈，某某前辈，你真是好福气啊，你娶到这么样贤惠的老婆。有一天呢，我感冒，我到医院去看病，哎，突然碰到他跟他的老婆，他看到他老婆，哎，这个老婆并不是很精明能干啊，反而像林黛玉一样的这个虚弱。我跟他打过招呼之后呢，他这个先生就跑过来跟我讲说，他老婆已经有两年的癌症，已经是末期，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可以活，那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我心里就想，我就更气，这男人真的是，老婆都病成那样子了，你还这样子整天呼叫你的老婆，你到底在干什么啊？那有一天这个同事又跑来，他说，哎，我老婆35岁了，你给我点意见，送什么礼物给老婆好？玫瑰、蛋糕，哎，这太俗了，钻戒，哎，我买不起。我就忍不住说出我的不满，你什么都不用送了，你还叫他做那个做那个，你对老婆到底有没有一点疼爱呢？然后这个同事突然收起他的笑脸，说一句话，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付出才算是爱？他刚生病那段期间，我说什么都不准他做任何事情，什么事情都不准他做，只要让他好好休息。但是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差，他说他这样子像个废人一样活着，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对他说，我不让你走，你做了三杯鸡我都还没有吃够。那天他开始 我就开始要他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像他煮我爱吃的菜，帮我烫衣服。没有想到当他开始忙着家务的时候，他整个脸色就红润起来了。这时候我才明白，爱不仅是付出，爱是要让对方也感受到他需要，对对方的需要也能够感受爱。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要每天穿上你帮我烫的衬衫，我要喝你炖的汤。你知道我老婆怎么说？她说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她要做好几个菜给我放在冰箱里。她的声音哽咽起来说，如果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那么我想满足老婆的这种幸福，你明白吗？因为爱，我除了关心照顾她，更要给她爱我的机会。这个故事真的有点像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她的心就像得了一个癌症一样，这种癌症是没办法再去爱别人，她的心每天都一直在萎缩。耶稣来的时候，那几个过程，从初步接触到介绍自己，到介绍对方认识自己，到对介绍对方认识真神，这每一步的过程呢，事实上都是一个呼召。他要让他醒过来，看见他自己在神面前是多么的有价值，他在神面前是多么样的尊贵。所以从这个故事，你要应用过来，看见耶稣事实上是给他一个机会，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到后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看这个妇人呢，就把他的水罐子就放下来，他根本就忘了要做什么了。然后他就跑出去跟所有人讲说，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他把我一切事情都讲出来。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开始这颗心碎的心，开始被神用这样柔软谦卑的心把它碎掉了。他的心碎的心跟神的心整个融合在一起，他被神的爱所充满。当一个人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体会 Mother Teresa 讲了一句话。 Mother Teresa 有天做这样祷告， 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 falls in。 求主破碎我的心这么完全，以至于全世界都可以放下来。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拼命去找一个最令我们饱足的饼干的时候呢，我们越抓却越虚空。当我们学习主愿意将这样的饼干破碎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却变成最快乐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最柔软的一个人。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给予祝福别人跟祝福自己。一个在基督里面最刚强的世代，是一个愿意破碎的世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怜悯。我们如果没有被你怜悯，我们就完全就关在没有爱的牢狱里面，用什么办法都出不来。主，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就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子，你在井边等着我们，你深知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这样子愿意为我们彻底的破碎，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得着你那丰盛的生命。 谢谢主的怜悯。是我们特别在这个大雪天里面，我们也纪念跟不在我们中间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的心是丰盛的虚空的，我们求主也将这样丰盛的爱充满在他们心中，奉主的圣名求，阿们。